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父神是希望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讲到，好像最后子要叫万有都尊敬父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让我们觉得好像父比子要大。各位，从那个本体的三一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不讲到整个世界这些上帝的本体来讲，父子灵是同荣同尊的。但是在economic trinity， 就是工作在创造的过程里面，或者是所有其他工作里面，我们看到子和灵都是尊父为大的哈，这不妨碍他们本体是一致的。但在这里，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耶稣是要大家称基督为主，然后看到父的奇妙的智慧，把荣耀归给父。当然我们也是称父为主，把荣耀归给基督，也是一样的哈。好，讲了这么多看起来很神学的东西，其实就是要叫弟兄姐妹学习顺服哈。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样看来，就是我们看耶稣的这个作为，那么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常常顺服了。不是在有人在的时候才顺服，不是保罗在的时候再顺服，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就跟我们的主耶稣是一直顺服到死的哈。那这个顺服是顺服什么呢？顺服福音的，顺服福音，或者说信服，信靠顺服。这个在就是顺服，其实在这里就有接受福音的意思，或者接受福音的真道。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我们很少讲顺服福音这个讲法哈，我们只有说信，但信里面就有顺服的意思。我们相信这个福音啊，当福音的重点又是耶稣基督了。我们相信福音不只是一个道理，而是相信这个道理所执行的这位主哈。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八节十九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十九节，他也是说，借着我言语作为，用神机骑士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保罗在各个地方，包括用神机骑士，就是要让外邦人顺服福音，也就是要你信那个福音哈。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就我们一般讲福音就是信他嘛，信这个福音。不过那个保罗在也有不少的地方讲到要顺服这个福音，好像那个福音是一个命令一样啊。律法是命令要顺服，福音也是命令也要顺服哈。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三十二节就讲到说，当保罗去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留心听，然后呢后来也就信靠了这个福音哈。好，我们顺服，第一个是顺服福音或者顺服真道。其次我们顺服呢，是顺服神仆人的劝勉。那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如果有人不听我们的这些劝勉，那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 不仅是顺服他的劝勉，甚至就是顺服这个人了啊。这一点当然聚会所很强调，就是顺服人呢、啊，顺服教会的领导。不过这些就算教会领导，我们也讲非常需要，我们的顺服也非常需要小心，就是还是相对的，免得在教会里制造出这种绝对的专制者哈。但是顺服这个教会的领导者呢，也是今天华人教会非常缺少的。哎呀，各位真的讲顺服神哈，大家都会讲，一旦讲到顺服自己的丈夫，或顺服牧者，或者顺服师长哈，我们就很不愿意了，大家都会有很顽梗的意见哈。当然我们也知道师长这些也有错误，不过我想我们都需要互相勉励，一方面领导者需要更合真道，一方面被领导者需要更能够顺服哈。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保罗对腓利门就有这样的要求啊，腓利门书21节就要腓利门来听他的。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5节，哥林多后书7章15节，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兢的接待他。哦，是顺服到恐惧战兢哈。哥林多后书10章第6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啊，就是有这么严格的话哈。不过如果我们顺服神的道，顺服同工的劝勉，顺服同工，那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章第5节哈，让所有的人至高之事都攻破了，让他能够顺服基督。那最后当然也就是顺服上帝，在马太福音10章40节，还有约翰福音13章20节都这样讲哈。有一个次序，好像顺服神的仆人就顺服基督，顺服基督就是顺服神，顺服神的仆人就顺服他的话。当然这里每一层都需要，我不敢说打折扣哈，但是我们需要分辨一下，到底只有我们在传讲纯正福音的时候，那个纯正福音就等于神，那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传讲纯正的福音，那就那个顺服度就要减低了。你如果是顺服的，那你就要任何时候都要顺服，而且要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我们很难相信，居然一个讲因信称义讲恩典的，我们得救居然还是我们来做。我们不是基督教最反对功德吗？最反对人的行为可以称义吗？但是我们最反对所谓的功德或人的行为可以称义，我们却不会说在神的恩典下我们不需要做事。正是因为我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重生了，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了，我们就要借着这个工作来把神的工作完成，通通是出于神的。我们对神有极大的恐惧战兢，这恐惧战兢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就是惧怕神或怕神，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如果是我们怕一些得失，那就是错的，因为爱里没有惧怕。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损失。我们怕神不是为着我们的得失，我们怕神是因为神本身的伟大叫我们五体投地。同样我们爱神也是一样，我们爱神这些都有过程了，过程我们当然还是因为一些其他东西爱神或者是怕神。我们爱神也盼望不是因为神要给我们天堂，神要给我们多大的舒服，我们爱神是因为神自己的可爱。这聚会所弟兄姐妹也很喜欢这样讲，单单就是神自己。当然我们也承认在我们信仰的过程中，我们爱神常常因为神给我们一些好东西，我们怕神因为常常神给我们一些击打，这是我们人需要有的。我们人没有一开始就那么高贵，不在乎任何所谓的身外之物，就是因为神自己而怕神而爱神。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会有这样的过程。神有的时候把我们喜欢的一些东西拿走，神有的时候加添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让我们学习更纯洁的爱神和怕神哈。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在世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恐惧战兢，信靠了主做了一切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信靠了主，我们继续在把我们的救恩做得更完全。所以那从这里来看，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神。 我们当然不会说我因为顺服神，好，今天譬如说教会差派我到澎湖去宣教，去建立一个分堂，我去了，我就会说我顺服了上帝，我去澎湖建立了分堂，所以我得救了，我得救是因为我在澎湖建立分堂。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讲，我们说我们得救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可是我们也会说，如果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能够完全显在我们身上的话，就包括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件事，包括我到澎湖，我顺服了教会的带领到澎湖去建立一个分堂。那我再说，不是建立分堂而已，包括夫妻彼此的顺服，包括你顺服其他的执政掌权的，这都跟我们得救的功夫有关系了。我们非常不敢把这种恐惧战兢的顺服说成是得救，可是这是上帝的话。我们再一次也就很合理的讲吧，不是因为你顺服了才得救，而是你得救以后显出你的得救，就会有这种顺服，当然也会有一些很多的挣扎和不顺服的现象哈。好，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保罗，我各位，如果你上我的课知道，我很喜欢引这两节经文，就是把人的责任和神的预定都讲出来了。当我们真的顺服的时候，十三节他又讲，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励志的，不在乎奔跑的，在乎发怜悯的神。从神那边来讲，我们一切不管得救失败或者是得胜，都是出自神的预定。从我们人来讲，都是我们人自己自选的。从神来讲，都是他已经预定和既定，不会改变的。从我们人来看，都是未定会改变的。这两个一点都不冲突，一个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从神那边来看。我们如果真的是立志要顺服神，然后我们在行事也都顺服了，那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成为像基督一样，有基督的意念，有基督的心，他要把我们雕塑成那样。那我们也不太喜欢讲说我们就配合他，或者我们跟他合作哈，因为就人来讲怎么能跟他合作呢？但从我们人这边来看，的确是配合，的确是合作哈。好，下面我们讲的就好像另外我们也看一个经文好了，诗篇63篇第八节，就是这些经文其实是非常的多哈，现象也非常的多。一个人顺服都是神的恩典，一个人能够成圣也是神的恩典，但是也都是自己愿意去配合。诗篇63篇第八节，我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这两个哪个先呢？当从神来讲是神仙扶持我们，我们才能可能紧紧跟随他。但是我们从人来讲，好像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就发现他的手在扶我们，好像我们采取主动。那在我们生活中真的好像天天都是这样，当我们采取恶的主动的时候，我们就更恶；当我们采取顺服神的主动的时候，我们就更得到神的力量。那这我想这两个都是真实的。好，下面我们看第14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可这句话就念过就可以算了啊，就这样做，你去做就好，这种伦理方面你去做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讲的话，真的凡所行的我们都发怨言，如果要顺服的话，如果要照主的意思去做，那我们这个肉体真的一无良善，即使是被神救赎了，是卖给罪了，如果不是随时靠着圣灵来工作，我们没有一件事可以做的讨主的喜悦哈。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也有人说我对神不发怨言，我对人会发怨言啊，说的真美哈。但是你对神发怨言跟对人发怨言，真的界限可以分那么清楚吗？好，我也还是说，包括在聚会所的成功，就是他们把对神的顺服等同于对人的顺服，很强烈的要求顺服，那简直不可思议。当然也没有办法完全办到，但比我们一般是要做得多得多了。那我们也说了，就是人因为是罪人，我们不可以那样的顺服，那会真的制造独裁者。但是如果你肯愿意为着主的缘故顺服的话，对自己实在是很大的造就哈。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讲到说，我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那个是指对神发怨言。可是真的我们可以把神发怨言发对神发怨言跟对人发怨言分得这么开吗？在民数记十一章第十六章，对不起，民数记第十六章的第十一节，当可拉党的人发怨言的时候，摩西就说，你们不是在跟人发怨言，你们不是在攻击人，亚伦算什么，你是在攻击耶和华哦。可拉党是在攻击神，看起来他们是在攻击他们以为专权自大的摩西和亚伦。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真的不要发怨言。当然了，我们也说，如果怨言的意思扩大一点的话，连耶稣都发过怨言，连上帝都发过怨言。当然你知道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让我们在对上帝的带领有信心，使我们在上帝的带领中，我们看到有需要纠正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解决这些问题。摩西也发过怨言，耶稣也发过怨言，上帝也说我忍耐你们，耶稣也说我忍耐你们到几时，上帝也对摩西说你让我把他们消灭，这些都是一些拟人化的写法。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和上帝没有犯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怨言，我常常喜欢这样讲，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忧伤，这些情绪都不一定是罪恶，甚至包括怨言，希望是出于信心对神顺服的。就当我这个很难分呐、就从外表上很难分。当我假如跟沈牧师建议说，或者说你们现在建议说，跟康牧师建议说，冷气太冷了，我可以说你们怎么这么喜欢发怨言，对不对？就是这个是真的在发怨言吗？还是他只是提一个合理的建议？他提合理的建议，我拒绝，是我觉得你们在发怨言，还是我自己自大呢？但是也未尝不可能，有些人。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有怨言。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只能看外表，我们很难判断这个怨言是真的是神不喜悦怨言，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我们人很难说，就好像说你从电影跳下去，这到底是有信心还是在试探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人只能看到外表，那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的，连当事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良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顺服哈。我们不但不发怨言，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一切的服事很喜乐的去做哈。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讲到说，那个捐献，那我们捐献可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那如果捐的可以非常作难，可以非常勉强，可以非常爱献，那我们也可以捐的呢非常的乐意。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我们在怜悯人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我们怜悯人可以是作秀爱献，根本不是在怜悯人。我们怜悯人可以是要得到好人好事的勋章，我们怜悯人可以是非常的，其实是心里非常反感，但装出来。罗马书十二章八节，我们怜悯人要甘心，就要很喜悦。各位，这都不是我们人性办得到的。你要怜悯的对象常常就是很讨厌的，要不然就他很脏，要不然他很臭，要不然他很丑，要不然他很糟糕。当然我也不是说在怜悯人的时候不要讲到公义的成分，我只是说在这边这些讲到顺服，讲到生活中的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好难，难比登天呢。好，我们如果在主的恩典中，在基督耶稣里面，如果在顺服上帝的带领下，那么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不发怨言的人，就是不发罪恶的怨言啊。我想有信心的怨言不是不可以发的。那么起争论，怨言和争论好像都在一起的哈，就是对这个不满，对那个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同样争论也可以是 有信心的争论，就是我们在可能不明白真理，或者说还不明白，但是愿意明白彼此讨论的时候，那个争论是好的。但是对上帝的带领或上帝的权柄不服的时候，那个争论就是不好的。好，使你们无可指责。那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无可指责，哎，我们在神面前无可指责，当然又是因信称义了。其实称义就是在神面前无可指责，这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人办不到，但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圣灵带领之后，我们生活也可以越来越圣洁，叫我们无可指责。哦，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就这样讲，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各位，我们严格的说哈，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可能无可责备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可能的，在神的眼中，连天使都不洁净，怎么可能无可责备呢？所以一看到真正的无可责备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因信称义，只有神做的才无可责备，只有神做的神才不会责备，只有我们用信心接受神所做的，也就是凭着信心，我们才可能无可责备。包括耶稣的宝血，包括耶稣的复活，这都是神做的。但是当神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圣洁，以至于我们凭着信心做，所以神也都不责备我们，甚至不责备我们就都是在称赞我们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三节，然后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些我想都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我们越来越在地位上是这样，实质上也越来越倾向这样哈。使你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无可指责。那一般人讲就是说，解这个经文是在人面前，尤其是在弯曲悖谬的人世代面前无可责备。但我也觉得这两个也许有的时候需要分了。那我们今天在一个老板前面，像但以理可能无可责备，但是如果神光照的话，但以理一定也有罪恶，在神面前就没办法办得到。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也因信称义的话，在神面前和在人面前也许也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吧。不过我们那相反的来说，就算是但以理，他在神面前有信心无可责备，他倒是在人面前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就是老板可以说他不是被丢在狮子坑里了吗？所以到底是在神面前难被责备，还是在人面前难被责备，还很难说嘞。也许我们在人面前被责备，包括像耶稣甚至被钉到十字架上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其实就人的法律来讲，耶稣也没有错，也是无罪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耶稣当然大错特错啊。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相信耶稣的话的话，耶稣当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当然是一个亵渎啊。所以我还是说无可指责哈，在神在人面前恐怕都很不容易。如果靠着神的救恩的话，在神面前当然我们轻而易举的，容我这样说，是无可指责的。但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人面前可能我们无法叫人不责备我们，总有错。但当我们在人面前被说有错的时候，客观的又说实在是又没有错，所以这里有很多吊诡的地方哈。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儿女哈，这里不是指那个领养的儿子，是亲生的儿女。亲生的儿女就应该像父亲一样，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你们要慈悲像主一样。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不要放纵私欲，要圣洁，像主一样。那个没有瑕疵哈，这个字的希腊文在旧约的希腊文七十一本里面是指那个献祭的那个牲畜没有瑕疵，那后来就用到主的身上了。那么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主耶稣是一个无瑕无疵的祭物，那后来呢也用到我们这些人身上。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可以无瑕无疵的站在神的面前。 那使我们无可指责，我们也讲过，可以包括在言语、在行为、在信心、爱心、清洁上都无可指责。诚实无伪不只是讲到我们诚实，一般讲到 honest， 而是表里一致的都良善，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时代，这时代耶稣常常说是邪恶的。马太福音12章45节，耶稣也说这个时代是淫乱的，马太福音12章39节。那这个时代其实是每一个时代，堕落的时代没有一个不邪恶的，堕落的时代也没有一个时代中没有神无瑕疵的儿女。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